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2018年的第四个主日。2018年呢开始了很快，就过了一个月了，是吧？一月差不多是尾声。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年复一年咁过去，有时候咧，我哋即系心里面觉得时间讲得咁快，到底我哋嘅人生生活有咩意义咧？我哋活在呢个时代里边，到底现在呢个时代系一个点样嘅时代咧？我小个的时候呢都有咁嘅想法，每逢新年嘅时候呢都諗住话要做一啲新嘅决志啊。但係呢往往总係唔能够实践嘅。所以在今年嘅开始，我哋想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係我哋活在呢个世代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好像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完全没什么改变，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想选择了跟大家讲，第一是讲圣灵这个问题，这个课题。为什么要讲圣灵这个课题呢？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给我看到呢，佢系同创造有关嘅，佢同系新呢样嘢有关嘅。创造圣灵在创世纪开始嗰度话俾我听，圣灵参与呢个创造工作。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就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跟住第二节就话神嘅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和创造有关，参与创造工作。不单止这样，圣灵亦都参与这个新的创造工作。我们怎知道参与新的创造工作呢？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说，人如果不重生，人如果唔从圣灵同埋水生咧，我哋就唔能够重生。所以圣灵系同我哋重生有关，佢亦都系新嘅创造嘅创造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嘅人生真系需要有改变咧，咁样我哋又需要去认识圣灵。简单嚟讲，我哋就要领受圣灵。所以我今天不单止想跟大家讲圣灵，跟着还是讲圣灵的降临。圣灵是一位创造者，他参与创造工作。但这位圣灵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所以跟着要讲到圣灵的降临。我哋题目就系圣灵降临嘅意义啊！圣灵降临系有好丰富嘅意义，好丰富嘅意义。但系我哋今日只能够咧，根据刚才《使徒行传》第二章嗰段经文咧，同大家讲到圣灵降临对我哋三方面嘅意义啊。第一方面嘅意义系咩咧？圣灵降临是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圣灵的降临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圣灵的降临和浇灌呢，原来一早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告了、预言了。譬如以赛亚书第32章第15节那里呢， 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圣灵的降临。以赛亚书第32章第5節，这里圣经这么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以赛亚先知得到圣灵的启示，去跟我们传讲到圣灵要浇灌，浇灌我们。不单止这样，旧约的约珥书那里讲得更清楚了。旧约约珥书第2章28至32節那里，这里先知讲话，以后我要将我的灵，就是讲到神啊，神话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等等。刚才佩斯拉同你读的使徒行传第2章呢，就引用这段经文了。咁呢段经文最后讲到呢，就话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了。嗱，呢度其他仲有好多地方旧约讲到圣灵嘅降临同埋浇灌咁样，而呢个预言，呢啲预言啊，点样实现呢？我现在第二步咧，就睇到施洗约翰嘅见证，圣灵降临，圣灵嘅浇灌有咩意义呢？施洗约翰呢度佢为我哋作见证。旧约咧最后一卷书就系马拉基书，跟住咧有400年咧就再冇神嘅启示啊！400年嘅沉默啊！直到400年之后咧，从福音书嗰度开始，我哋首先就听到施洗约翰嘅声音。经过400年嘅先知嘅预言嘅沉默，突然间咧，施洗约翰出现啦。在马可福音嗰度第1章，呢度圣经讲到话，约翰穿着骆驼毛嘅衣服，腰束皮带，吃嘅系蝗虫野物，佢就开始嚟到去传道。佢传道咧，就讲到话，有一位在我以后要嚟嘅，佢能力比我大，我弯腰俾佢同佢解鞋带都唔配，我是用水俾你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啦。经过400年嘅预言嘅静默，突然间呢位施洗约翰咁样出现，而佢咧出现咧，呢个人物好特别噶。他一生呢，圣经从来没有记载到他行过一个神迹，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但当他出来这样传讲的时候呢，那些人涌去那里听他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都涌去那里听他宣讲。原因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施洗约翰经过400年之后是神的声音的再出现。施洗约翰他同人施洗，他说我是用水同你施洗，他的施洗是悔改的洗礼，但他说有一位比我更大的，他要用圣灵同你施洗了。旧约的预言开始实现。咁跟住咧，马可嗰段经载到，嗰时候咧，耶稣就从加利利拿撒勒去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嘅洗礼。而当佢从水面上嚟嘅时候，就看见天开咗啦，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佢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姊妹，短短呢3節圣经里面含有很丰富和很重要的 启示。呢度施洗约翰所预言嘅呢个圣灵嘅洗礼，圣灵原来系首先落在一个人身上。刚才提到嘅约珥咧，就讲到将来圣灵系要降临在众人嘅身上，凡有血气嘅。但而家咧系先降临在一个人嘅身上，就系主耶稣基督。圣灵好似仿佛及子降在佢身上，呢个有咩重要嘅意义咧？那个意义就系话，佢就系嗰位受膏者啦，佢就系基督啦。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圣灵在这里已经开始见证耶稣是基督，见证耶稣是基督。跟着呢，约翰就讲到，他说我怎么认识这位基督的呢？这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呢就记载这一方面。所以呢，为什么福音书有四本，不单止一本？因为四本福音书呢虽然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各有各自己的重点。所以约翰福音那里呢就比我们进一步的更加清楚。这里也是讲到约翰的见证。但约翰怎么讲呢？32节那里，一章32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这件事呢施洗约翰看到，其他人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最少施洗约翰看到。如果看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的。其实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呢是有某些的亲戚关系的，但是他当时所认识的耶稣可能只是一个人，普通的人。所以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他就是那位受膏者。而约翰就告诉我们，那位受膏者呢不单止他自己受膏，同时呢他亦都是那位将来用圣灵来到高立我们的人。他自己受圣灵的洗，而他呢是将来那位用圣灵施洗的。那这个呢就是很重要。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告诉他们知道旧约那里预言就是说神会用圣灵将来施洗人，但是新约的应验里面呢，原来是耶稣进行这个施洗。所以这个又间接再一次印证耶稣是神，他用圣灵来到施洗。那这个呢用圣灵施洗呢就是印证证明耶稣是基督。首先呢就是向施洗约翰证明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但当耶稣用圣灵施洗的时候呢，咁就点啊？向众人见证耶稣系基督。呢、这个发生咗咩时间呢？就是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嘅五旬节嘅时候。耶稣基督自己咧，其实都有讲到圣灵施洗。使徒传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呢，他已经复活的主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已经跟门徒说，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里， 唔好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嘅，就系你哋听见我讲过嘅圣灵。约翰系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嘅洗啦。所以耶稣在复活未升天之前，佢再提到圣灵嘅洗。咁而呢件事讲咧，在第二章嗰度，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正式发现啦，发生啦，就系、是、在五旬节嘅时候。所以刚才弗斯勒同我哋读嗰段经文咧，大家就已经大概知道嗰个过程系点样。咁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嘅时候咧，咁当时啲人点样咧？当时好多敬虔嘅犹太人从各地翻到去耶路撒冷嗰度去守节啊，去守节。咁啊，而当时咧，突然间咧，当然嗰啲门徒都一齐聚集喺个地方啦，系咪？咁当时咧，突然间咧就发生一件事案，就系咧，好似刚才《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所形容嘅。门徒们咧聚集喺嗰度嘅时候，咁天忽然间从天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咗佢哋同埋佢哋所坐嘅屋子。咁有舌头，有火焰，好似舌头咁样，显现在佢身上。佢哋各人都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讲方言，开始说出别国嘅话嚟。咁啊，当时嗰啲其他嗰啲人啦，聚集喺度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唔明白，就唔知道，甚至有啲人咧就讥诮，又话咧：，哇！呢班人喺度咩啊？饮醉咗酒啦，吓，饮醉咗酒啊！咁彼得嗰时候咧，同埋十一个门徒咧，司徒咧，就站起身，由彼得带头咧，就讲出一段好重要嘅说话。就是呢个五旬节彼得讲所讲里边好重要嘅道啊，咁样呢边道里边咧，彼得就讲到话，弟兄们，佢哋唔系醉酒啊，其实系咩咧？其实呢个系先知约珥嘅预言，亦应验嘅时候啦。所以他就引用先知约珥的说话，刚才已经读过。他说给我们听，那些门徒所有的经历呢，是他们受圣灵的洗的经历。这个是先知的预言的应验的时候。所以耶稣彼得呢就讲了，首先讲主耶稣怎样死，后来他讲到他怎样复活，又告诉人听诗篇预言那段说话呢是大卫讲的，但是呢大卫死了，他没有再复活。那段说话呢其实是大卫的预言，预告呢就是他将来要来的那个的子孙，就是那位更大的大卫，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并且被神高举了，就是因为这样，他死复活被高举呢，圣灵就降临了。那为什么呢？要耶稣死复活被高举，圣灵先降临呢？这样其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也都已经预告了，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呢度嚟。跟住佢讲到咧，信我嘅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嚟。咁跟住约翰就解释啦，呢个系使徒约翰，佢解释咗，那时耶稣还未得着荣耀，所以咧圣灵嘅降临。要等到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先至会降临。咁耶稣得荣耀系咩呢？就系指佢嘅死、复活同埋被神高举。 咁在呢个时候，所以就在呢个时候，圣灵就降临。圣灵嘅降临咧，就系、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佢系嗰位真正嘅尼赛亚，佢系神嘅儿子，佢系被神所高举嘅万有之主、万王之王。嗱，咁样又有咩意义呢？耶稣基督降得咗荣耀，圣灵降临，咁有咩意思呢？那个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讲到话，原来接着这个的救恩的历史的事件呢，就末世已到，恩年已临了。这个是第二点，圣灵降临的意义。我们怎么知道这方面呢？原来又要回到旧约那里啊。旧约六十一，以赛亚书到六十一章嗰度，亦都系已经预告咗呢一方面。呢度我读呢段经文俾大家听，大家就会好清楚啦。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主耶和华嘅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告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嘅人，差遣我医好伤心嘅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以赛亚这段预言是以赛亚五段有关耶和华的仆人的经文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而这段预言到耶和华的仆人，预言到呢说主的灵在他身上。其实这个是什么？就是耶稣受洗了，圣灵降临了，预言这方面。主耶和华灵在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告他，高就是预表圣灵，叫他高告他有什么意思呢？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有什么意思呢？就叫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宣告什么呢？耶和华的恩年。所以刚才讲到新约所发生的事情应验，直到这个五旬节，其实就是应验这段圣经，就是讲到以前发生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恩年。不单止耶和华恩年，而且什么呢？而且是也都是刚才讲到的约尔先知所讲的那个圣灵的浇灌的问题。圣灵的浇灌那里呢，最后面讲到是什么呢？就说呢，这里说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尔这里所讲的是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但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讲是什么呢？不是以后，他讲话在末后的日子，更加具体一点，末后日子。所以就是说末世的开始。所以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旧约呢，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得荣耀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末世已到，恩年已临了。弟兄姊妹， 从那时候开始呢已经是末世了。那时候已经开始是末世了。那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末世里面。那大家听到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真的讲到是末世，现在离开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已经2000多年了，是不是圣经讲错了呢？是不是圣经讲错了呢？弟兄姊妹，关乎这方面呢，彼得在彼得后书那里呢给我们有一个好的解释。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就是呢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人沉沦，那愿意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来到呢好像贼一样，贼一样就是说没人知道，贼入来偷东西不会叫你有些预告，没人知道。彼得在这里解释给你听，神看时间跟我们不同，神看千年一日，一日如千年，这个时候已经是末世。为什么呢？原来在救恩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呢？是耶稣出生、受死、复活、升天。下一件是什么？下一件就是他再来了。中间再没有重要的救恩历史的事件。所以耶稣升天了之后呢，他可以随时再来的。他可以随时再来。他什么时候来呢？耶稣基督自己说连他都不知道，只有父才知道。所以下一件事件就是他再来。因此呢他可以随时再来。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就说，那为什么好像淡然那样呢？如果是淡然的话呢，就因为神啊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人沉沦。他想给多些时间，有更多人可以能够得到他的救恩。他是宽容我们。所以末世已经开始了，主耶稣几时都可以再来。而这段时间呢，不单是末世，同时都是恩年啊。恩年。咁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讲到是禧年啊。禧年同恩年呢是同一个嘅事件，同样指一样嘢。咁恩年是咩？点解是恩年呢？或者话禧年呢？原来呢在旧约圣经这个利未记第25章那里呢就讲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啊，他们怎样啊，他们不单止要遵守安息日，他们都有同时呢也都有安息年啊，每七年的第七年就是安息年啊。那70个7呢就是490年。70个7，对不起啊，再计过啊，是49年，对不起。咁到第50年呢就是禧年啦。禧年。而在呢个禧年里面呢亦都称为恩年，点解呢？因为在利未记25章嗰度呢神就吩咐在嗰个禧年里面呢你哋点啊，你哋要点啊，所有贫穷欠了人的债的人在那年里面呢 那些债就要取消了。有人呢因为穷的缘故呢卖了自己或者卖了自己的儿女作奴仆的呢到一年的时候就可以得释放了。或者说他们因为贫穷的缘故他们卖了他们的家产包括他们的房屋包括他们的地业到一年又可以拿回来了。所以呢那个称为恩年就是这样。就是说呢得释放了得自由了不再需要欠债了。所以当耶稣以赛亚书那里51章那里刚才讲到恩年的时候呢就讲到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是怎样他就是传好消息给谦卑人贫穷的人相信的人得到医治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罪也可以得到释放我们的罪所欠的债呢取消了那些被人被罪恶捆绑的人呢被囚的被掳的现在得自由得释放。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恩年。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个先知正话讲到的这个的刚才讲到的约珥的先知呢他说什么呢就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这段时间是神的恩典丰丰富富临到的时候。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保罗就是这样讲。临后六章一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我徒受他恩惠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了在请他的旨我搭救了你了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请救的日子这段时间是神的救恩的门大开的时候凡求他的名的人就必得救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路加那里讲到当他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引导他就受魔鬼试探40日跟着呢就开始出来传福音了而当他出来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怎样传呢他就是引用先知以赛亚61章那段经文就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等等跟着讲到话什么呢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跟着呢他就将个书卷卷起上来坐低就动对那些人讲到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段时间是神恩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降临意味着这个恩年的来临。因此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35节那里讲到呢他同门徒讲到话什么呢他说你们举目看前观看怎么说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间了。不要以为呢收割了4个月的时间不是啊。他说你们举目看前观看看啊庄稼已经熟了是可以收割了。所以现在是一个恩年的时间福音门大开的时间也都是赶快收割的时间因为庄稼已经熟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时间，赶快传这个福音，因为不知道这个福音的门几时就关了。主耶稣再来，就是福音门关的时候。但不单止这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就原来呢，不单止是因门大开，同时是什么呢？同时呢，亦都是神审判的时间。因为旧约圣经呢，其实很多机会，很多地方呢，都预言到神将来的审判。而当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施洗约翰怎样介绍耶稣呢？我读给大家听，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这里路加三章十六节，施洗约翰说，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因为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施洗的。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他的墙，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施洗约翰介绍耶稣，不单止介绍他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同时他说什么呢？他说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和火的施洗呢，有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将人分开。分开。所以跟着讲到就说，要扬正他的墙，有麦子的，有糠的。那些麦子呢，就收在仓里，糠呢，就用火烧尽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施行拯救，但他又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施行审判的时间。所以审判将来必定会临到，我们要赶快传福音，使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以致到他将来可以逃避神那个公义震怒的审判。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想到，有时会想到审判好像很遥远，其实绝对不是遥远。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五旬节，彼得讲到只要有五千人悔改，跟住呢第二次讲到有三千人悔改，有大批犹太人信主。但可惜亦都有好多犹太人佢哋唔肯信。所以点样啊，其实佢哋犯咗好大好大嘅罪，就是将神预言要差遣给他们的这位弥赛亚救主，他们拒绝的，他们甚至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高。所以神的震怒一定会临到他们的。结果怎样？主后七十年而已，不用等很久，罗马人来就攻陷耶路撒冷，将整个耶路撒冷拆平了，犹太人就被分散世界各地亡国，审判已经实现了。而弟兄姊妹，使徒行传这个启示录所讲的七印七号最后是七碗的审判，其实七印七号的审判 其实人已经经历过了，经历了，开始经历了，我可以这么讲，开始经历了。上个世纪两次的世界大战，1914至17第一次，1938至1945第二次，或者在座当中有绝大部分的人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好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就经历过，或者在座当中也都有一定有弟兄姊妹经历过。神的审判其实不是那么遥远，而将来呢必定会有最后最大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的审判就是启示录20章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赶紧传福音的时间，让人能够得着个救恩，变去将来神将来的震怒。而圣灵降临的意义，第三方面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大家熟悉的《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神是几咁爱世界上的人，而他亲圣灵来，其实就是要装备我们做宣教工作。这个是圣灵降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如果不讲主要的目的，最少是非常重要的目的。他降临就是要我们做差传，而他降临呢就给我们力量可以去做差传。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圣灵降临其实有很多意义，我讲了。对我们已经领受圣灵的人，他给我们什么呢？圣灵降临使我们重生，使到我们呢在我们身上一路做成圣的工作，他赐我们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他赐给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很多很多好处祝福。但正如亚伯拉罕一样，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拣选他，不是叫他自己享受这个救恩这个福利。神拣选他是什么呢？是要万族藉着他得福。同样我们今天都是这样，我们领受了圣灵给我们的好处，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使万民做的门徒，将福音传到地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亏欠神，亦都亏欠很多需要福音的人。请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从你的话里面你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什么时代，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天父，我们多谢你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你赐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兴起完成你的心意和你托付你的使命。祈祷奉耶稣名，阿们。